听众朋友你好，现在由袁松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
新州大幅减少巴士服务，西雪梨发生严重停电事故，数千用户受影响。新州工党承诺将增加对中小学校资助。新州俱乐部发布博彩热身行为准则。联邦政府发布澳洲文化政策，将大力支持澳洲本土创作。民调显示，新州选民最关心生活成本。跨境网课不再被认可，中国留学生需赴澳洲上课。下面请听详细内容。雪梨消息，铁路、电车和公交车工会提醒雪梨通勤者，1月30日开始，新州巴士车次将大减，因为新州政府决定暂时调整时刻表，雪梨多条公交服务被永久取消。铁路、电车和公交车工会会长格雷奇1月29日发表声明话，通勤者应该做好准备，从下个星期一开始，新州的巴士服务会出现混乱。因为新州政府为了处理巴士私有化的影响而取消了数千趟公交车班次。受影响的地区包括雪梨北区、西北区、南区和西南区、东区和内西区。新州交通部门表示，目前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司机短缺问题，整个城市的巴士运营商需要临时调整，这样可以向通勤者提供更可靠的服务，降低临时取消服务的可能性。政府将继续与运营商和调度专家合作，确保时间表调整尽可能有效，并致力于尽快恢复暂停的服务。新州州长佩莱特特上个星期日将司机短缺归咎于频繁的工会行动。他说，雪梨公交车的特许经营政策正在发挥作用，是工会之前的行动导致服务减少，现在需要的是工会运动的成熟，不应该耍手段给新州民众带来不便。而铁路有位电车和公共汽车工会 RTPU 则批评说，由于国有交通网络的私有化和租高的工作条件，该行业难以吸引同留住司机，导致有数百次服务被临时取消。工会的这一警告也标志着他和新州政府长期争执进入新阶段。之前工会已经举行了多次罢工和工会行动。去年2月运输官员迫使雪梨火车网络关闭，在同工会的劳资谈判中亦将火车司机拒之门外。1月29日，西雪梨地区发生一系列大规模停电，约5000用户受到影响。当日下午，在暴风雨席卷雪梨西北部地区后 ，South Windsor 同 Westman Ferry 之间约有2000户家庭断电。到当日晚上10点左右，供电先至恢复。与此同时 ，Blacktown、Preston 同 Campbelltown 分别出现咗停电，影响咗约3000户家庭。不过，好多停电用户当日晚上7点左右已恢复用电。电力公司 Endeavour Energy 发言人佩恩对媒体说，布拉坦停电可能是因为天气闷热，居民用电量增加，导致供电设备出现故障。上个星期日，在雪梨地区天气炎热，当日下午2:33，气象局在 Campbelltown 录得的最高温度为32.8摄氏度，布拉坦的最高气温为33度。South Windsor 尽管有暴风雨，气温仍达到了32.5摄氏度。在中小学生结束暑假返校之际，新州工党在一项重要的教育声明中说，他的竞选承诺将提供更多的教师和心理辅导老师，以及一个正在进行的课余辅导项目，由训练有素的教师为最需要帮助的学生提供密集的支持。新州工党承诺将设立一个永久性的语文和书术辅导项目，以提高学生们在这方面不断下降的水平，并将设立一个4亿元的未来教育资金支持资金不足的学校。4年的资金承诺仲将令到新州到2025年达到其教育资源标准的75%，比新州两党联盟早2年。教育资源标准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干司机改革的建议，是教育的最低成本。新州工党准备在明年年底同联邦政府的资金协议到期时，如果不能够同联邦政府达成协议，将填补这一缺口，令其达到100%。工党早前已经承诺，如果在3月25日的选举中获胜，将把10000名临时教师转为正式教师，同时将教师的行政工作时间每个星期减少5小时，并禁止新州所有公立学校的学生使用手机，以减少注意力分散。博彩业者日前发布了一份行为准则，将禁止犯罪嫌疑人进入博彩场地。新州俱乐部协会在1月30日发布的博彩业务守则包括，每3小时对博客机玩家进行一次福利检查，并采取措施禁止问题赌徒进入赌场。根据这个准则， 俱乐部工作人员将接受培训，以确定关键的赌徒问题指标。而每个俱乐部都将有一名负责赌博的官员。该行业组织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如果玩家表现出任何程度的痛苦或困难，他们将需要至少24小时停止赌博。但是新州俱乐部协会不同意强制推行无现金赌博卡，称没有证据表明他们将解决问题赌博。在新州三月大选之前，问题赌博已经成为一个热点问题。最新数据显示，赌徒在新州的赌场上每小时输掉近100万元，每年有数十亿元的赃钱通过扑克机被洗白。此后的政党一直面临着为扑克机引入无现金赌博的压力。新州州长普雷特是承诺在全州范围内推行强制性无现金博彩卡，但还未公布细节。而工党则表示将减少扑克机的数量，并在新州90000台扑克机中的500台试行无现金博彩。坎培拉消息，联邦政府公布新的国家文化复兴政策，该政策将被用作澳洲未来5年2.86亿元艺术投资的蓝图。这项新的艺术计划将促进澳洲音乐、艺术和电影的发展，并将土著文化置于政策的中心。一个与政府保持一定距离的新机构将负责资助一系列的媒体艺术项目。艺术部长帕克说，新的投资将帮助澳洲艺术家接触到国际观众，令他们能够与海外艺人竞争。当今人们已经从购买专辑和 CD 转向了流媒体，国际竞争现在是无缝的，仅靠本地流媒体收入谋生真的好难。能够接触到国际观众是其中至关重要的一部分。作为文化政策的一部分，流媒体服务中澳洲内容的配额亦将被提上议程。该政策正将立法保护土著知识和文化表达，例如打击假冒的土著艺术品。政府还将成立一个新的艺术投资和咨询机构，并在未来4年向该机构投入2亿澳元。此外，还将在艾丽斯泉建立一个国家土著艺术画廊，在西奥伯斯建立一个土著文化中心。该法案的生效日期将会迟于2024年7月1日。说来消息，澳洲国家统计局最新通胀资料显示，去年澳洲通胀率上升至 7.8%，是自1990年3月以来的最快速度。不断上涨的生活成本亦将主导澳洲竞选活动的议题。民调显示 ,93% 的选民将涨价，尤其是新鲜食品和杂货的涨价，都为他们最关心的议题。受新州农民协会委托，瑞士欧福机构在1月17号至22号期间对554名新州选民进行调查，显示新州选民最关注生活成本问题、医疗保健、新州整体经济状况以及道路和公共交通等基础设施的改善方面紧随其后。这次民调发现，食品和杂货价格上涨是民众生活成本压力的主要驱动因素，其次才是水电费和医疗费用。另外，受访选民认为工党在处理医疗保健问题上领先于两党联盟。选民在这个问题上对工党和两党联盟的认可度分别是 38% 和 24%。不过两党联盟在管理经济和提供基础设施方面领先于工党。新州这次大选预计竞争非常激烈。民调显示，工党在初选投票中以 37% 的得票率领先，不过州长普雷泰特的支持率略领先于工党领袖安文斯。瑞士欧孚董事李德说，生活成本在过去一年中一直是一个全国性的问题。最新民调亦显示，这个是新州选民投票的首要考虑因素。其中民众最关心的其实还是食品价格，这个是民众每日都要面对的问题，触动每个人。中共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1月18号发布公告，跨境上澳洲大学网课所获得的文凭在中国将不再受到认可，这个意味着数百万中国学生需要返回澳洲校园上课。这份公告说，对于2023年春季学期、南半球秋季学期，求以后仍采用远程方式学习，包括深入学或继续学习的情况，想获国外文凭证书，中心将不再提供认证服务。中国教育部发布公布之际，距离澳洲大学开学日仅剩几个星期时间。澳洲大部分高校在3月开学，亦有部分学校在2月开学。该公告令到澳洲高等教学行业感到惊讶，因为这些大学没有为这么多中国留学生集体返回澳洲上课做好准备。澳洲八大名校联合会会长汤姆森表示，对于一些学生来说，要在几个星期内获得签证、找好住宿、 更加讲赴澳洲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校方对这一直接决定感到担忧，将向中国大使馆寻求紧急建议，以及有哪些特殊情况的相关规定。校方仲敦促澳洲政府优先处理所有留学生的签证，以便我们能够恢复正常，尽量减少进一步的干扰。目前72%的中国留学生就读于澳洲八大名校。汤姆森估计有8%的学习本科课程的中国留学生没入境澳洲，研究生的这一比例更高。澳洲国际教育协会会长何黎伍德表示，教育行业原本计划在今年6月重新恢复面对面授课的规定，中方这样急速的决定将给澳洲教育机构以及签证处理系统带来挑战。澳洲去年上半年处理的学生签证申请比2019年同期高40%，截至去年11月，大约6.2万名不在澳洲境内的中国留学生正在学习澳洲大学的网课，其他类型的学校例如 TAFE 亦有20,000+上网课的中国留学生没入境。尽管如此，澳洲教育行业对大量中国留学生即将入境表示欢迎，预计这个将有助于缓解澳洲目前面临的劳动力严重短缺的问题，但进一步推高房屋租金。这次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